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元汇率最近的变化。为什么全球的投资者正在减少对日元升值的押注，以及未来日元可能会怎么变化？
这个还是很吸引人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就来聊吧。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全球的投资者正在撤回对日元快速升值的押注？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三点吧。第一个就是日本央行对于加息还是非常谨慎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全球的这个贸易战还在持续。第三个就是你要持有日元的成本还是很高昂的。所以这三点就导致了这个之前非常火热的一个交易就慢慢的。
你觉得就是说短期之内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日元的升值吗？
有啊，我觉得还是有几个因素吧。就第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央行它在一月份的时候加了息之后，它就一直暗示说今年不会再快速的加息了。它要先看一下特朗普的这个全面关税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个其实就束缚了货币政策的这个手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美日的这个贸易协议也没有什么进展，再加上日本的国会选举也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这都让投资者对日元的短期的前景感到谨慎。
那看来短期之内想要看到日元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值也不是特别容易啊。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最新的数据也显示，就是投资者虽然还是持有日元的净多头的头寸，但是已经从四月底的那个历史高位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下降。那像一些基金经理，比如说伦敦的一些基金经理，他们都已经减少了他们的日元的多头的仓位。那他们都普遍认为，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和日本央行的这个态度，让日元在短期内还是有比较大的阻力的。
为什么投资者现在持有日元的成本会这么高呢？
这个就跟日元的这个利率一直都很低，然后日本的投资者又很喜欢去投资海外这种结构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日本的利率一直都很低，所以日元对海外的利率的变化就特别敏感。那你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美日的利差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非常悬殊的情况，那这个利差就直接把日元压到了一个接近历史低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听起来这个成本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讲还是挺伤脑筋的。
对啊，因为你想你持有日元的债券，你可能一年就只有 0.5% 的收益，但是你要去介入美元的话，你可能成本要超过 4%， 那这个利差就让你非常难受。而且如果说日元再贬值，那你就更雪上加霜。所以很多投资者他们本来是希望说我做一个日元的多头的策略，我可能半年我就能够见到成效，但现在看起来可能你要等更久，那你这个成本就已经让你很难再去支撑下去了。
你觉得就是说近期的日元的汇率的波动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我觉得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市场是预期日本央行会快速的加息，然后美联储会在今年晚些时候降息，再加上四月份的时候特朗普的这个关税又打击了美元，所以那个时候日元是从差不多160的关口一路涨到了差不多145左右，就是有一个 9% 的一个非常快速的升值，所以日元在上半年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后来因为日本央行的这种谨慎的态度让市场的这种热情冷却了下来，所以日元就一直在这个区间徘徊。
那看来市场的情绪确实也是跟着央行的态度在起伏啊。
对，没错没错。然后包括就是投资者们也因为这个利差的原因在调整他们的策略，比如说有一些基金经理他们就减少了日元的多头的头寸，但是他们依然还是认为说任何的这种抛售都是一个买入的机会，他们还是长期看好日元的。另外一个就是从衍生品市场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对于日元看涨的这种情绪还是在升温的，就是有很多人去买低成本高回报的这种押注日元上涨的期权，所以这些期权的需求是在激增的。
你觉得就是美日的贸易谈判的结果会对日元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会非常非常大，因为现在日元基本就是在等一个催化剂，那这个催化剂要么就是来自于美日的贸易谈判有一个结果，要么就是来自于日本央行的政策有一个变化。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贸易谈判好像是一个政策的路障，就把日本央行想要摆脱这种超低利率的这个路径给阻碍住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现在日元的这个交易情绪会在极度的乐观和极度的悲观之间摆。
你觉得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时刻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日元升值吗？
我觉得就是现在日本央行的这种谨慎的态度，然后再加上这个持有日元的成本很高昂，再加上这个贸易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 都是在限制日元的这个升值的动能。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大家还是看好日元的升值的。那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可能就在于美日的贸易谈判能够有一个突破，或者说日本央行的政策能够有一个转变。
好吧，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日元汇率的影响因素啊，从央行的政策到贸易谈判到持有成本等等等等啊，我觉得总而言之就是短期之内日元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压力啊，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有升值的空间的。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